面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位朋友的来信。那这位弟兄呢说，管他叫否就可以了。那小弟兄呢之前给我们分享过自己的一些困惑，这一次呢继续的详细的去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历程。他说呢，在小学时期就已经初尝到了人际关系当中的苦涩，他经常呢被部分男生有意识的排挤，在操场、教室等等场合呢，都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被孤立的人。即使曾经呢短暂的建立过友谊，但是呢，给自己感觉并不好，反而呢被对方当成了是一个提款机。在一次一次被索取过程当中呢，心里边都是失落跟不解，这就让他很小呢就对人际交往产生了一丝畏惧。那在小学毕业之后呢，这位弟兄开始进入主内学校学习。然后呢，最开始换了新的环境也是很不适应，情绪呢就像是过山车一样波动非常大，时常呢就会感觉到迷茫和不安。后来他发现啊，主动帮助他人似乎能够快速的去获得别人的好感，于是呢就戴上了乐于助人的面具。在那里呢，他跟一位天生擅长社交、总能够在人群当中自如应对的男生建立起了不错的关系，两个兄弟形影不离。那同时呢，他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呢也表现得格外的积极，凭借着对于圣经知识的掌握，还有呢刻意维持的友好形象，也吸引了不少女孩子的关注。那这位弟兄提到的用词呢是，哎，互相之间呢好像有一些暧昧不清，这就让他呢稍许有一点得意，但是呢又隐隐感觉到一丝不真实。后来呢，因为家庭发生变动，他不得不回到原来城市的一个主内学校，这里的同学数量比之前少了很多，而他本身的性格是偏宅的，又不太擅长主动交友，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自己待着，强烈的孤独感就像是潮水般将人淹没。他还经常呢拿自己和同龄人比较，好像呢在学习还有社交等等方面呢都比不上别人，所以内心当中就充满了自卑。现在呢，否弟兄在国外求学，在姐姐经常聚会的地方呢参加教会活动，那里边的弟兄姐妹都充满了热情，还会主动的去跟他打招呼，关心他的生活。但是啊，他再一次陷入到了新的困境当中，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差异是很大的。那他在面对同龄弟兄们聊天话题的时候呢，经常会感觉插不上嘴，甚至呢自己的想法觉得是很幼稚的，担心给人一种很木讷的感觉。另外，英语水平的限制也更是雪上加霜。有的时候呢大家聊得兴致勃勃，但是呢他却听不懂，只能够在一旁尴尬地坐着。尽管啊弟兄们始终对他保持着友善的态度，但是呢他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局外人，没有办法融入这个群体。更让这位弟兄觉得烦恼的就是，他逐渐意识到啊自己除了属灵知识外，好像对外界其他方面了解的少之又少。他内心非常的纠结，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了解弟兄们所聊的话题，还有类似于新闻啊等等这方面的内容。如果去盲目追随别人的步伐呢，是不是会变得随波逐流呢？所以呢，这位弟兄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建议，去帮助解开这些萦绕在心头的困惑，让他能够真正的融入到群体当中，同时呢，也能扩展自己对于世界的认知，找到生活的方向。那谢谢这位名字叫否的小弟兄的留言哈，很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继续的收到你的来信。看你所描述的这一切呢，我仿佛能看见一个在成长路上不断在摸索的弟兄，那份想要改变的心是非常珍贵的。你愿意敞开心扉的去分享这些过往的经历，其实这本身呢就是很勇敢的事情。从小学的时候呢被当成是提款机的经历，然后呢到主内学校里边戴上乐于助人的面具的这段时光，再到国外聚会当中呢 因为文化和语言产生的一些隔阂。那这些片段串联起来，组成了你一路走过来的一些有关于人际交往的轨迹。所以我特别能够理解你所说的，在别人看来好像没什么改变的那种无奈，就像是种在土里边的种子，它明明在地下经历着根系的伸展，但是在地面上呢，却不一定长出立马就能够看到的新芽。但是你知道吗，圣经里面说我们行事为人是基督的肢体，肢体的成长其实本来它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连使徒保罗都曾经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这些我们都能够看出来，其实属灵生命的成长和成熟，它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何况是我们外在行为模式的调整呢？那你说到小的时候呢，小学被同学当作大冤种的经历，让我想到了雅各书一章二节当中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其实星原以前在很久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分享过，自己也是被自己的大学室友然后骗到另外一个地方差点回不来的这种真实的经历。我也在想，我为什么要受这种苦，我为什么要认识这样的人。但后来我觉得类似的这些经历都会让我不断的去学习和思考如何去看人，如何去分辨那些诡诈的骗术等等。所以我想这就跟你小学的时候这种经历是一样的，或许当时不明白，但是事后想起来，其实类似的这些经历都在悄悄地去塑造我们的辨识能力。就好像是麦子需要经过筛选才能够显出籽粒，那么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伤痕呢，也会帮助我们更懂得去分辨真诚是什么，利用又是什么。那你说后来在主内学校戴上了乐于助人的面具，那我想其实你潜意识里面的是对被接纳的这个渴望在发生。就像是箴言十一章二十五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心的必得滋润。但是呢，当这种施舍和帮助呢变成一种刻意讨好的时候呢，那我们的初衷就容易会发生扭曲。那你发现啊，比如说跟一些女生的关系显得暧昧不清了，这也恰恰说明你内心当中是渴望被关注的，这种需求感是比较强烈的，只是在当时呢还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更合宜的表达方式。在后来到了国外的这个聚会环境之后呢，好像文化差异还有语言障碍就好像是一堵墙在你面前一样，哎，感觉怎么样都融不进去。这很像是保罗当时在雅典的经历，就是他身处在一个充满着偶像的陌生城市，但是呢却能够从他们的祭坛上找到切入点，用那个他们眼中的未识之神，还没有认识的神作为福音的开端。其实我们可以积极一点看，或许神允许你经历这样的隔阂，也正是要操练你的观察力和同理心。你觉得好像弟兄们聊的话题呢你插不上话，这并不是幼稚，而是文化背景不同带来的一些非常自然的差异。其实有些时候呢，语言跟话题的隔阂反而能让我们更加专注于爱心这个本质。他们主动的跟你打招呼，就是在基督里彼此相爱的一个体现。星原还记得几年前啊，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场景，那个时候智能手机还不是特别普遍，就是我在一些校园里看到一些异国恋的人就拿着当时的文曲星电子词典在那互相翻译交流。哇，你会看到他们交流的很费劲，但是也恰恰是因为哇，即使有这么多的不便利，我仍然要交流，仍然要表达，你会发现他们之间的这个爱意会显得更浓厚一些。那关于是不是要多了解一些弟兄们聊的话题或者是国家新闻之类的，那这个困惑呢其实触及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基督徒如何去面对世界。罗马书当中是这样说的，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里边的不效法不是说隔绝了，而是我们带着分辨力去接触。举个例子来说，就好像是园丁种地的人，你要了解土壤的性质才能够种好庄稼。那我们了解世界不是说为了跟这个世界一样，而是更好的去活出自己，更好的去传福音。如果说弟兄们聊的一些体育赛事 那你可以问他们支持的球队，这背后呢可能有着他们的一些情感的寄托。如果他们聊国家新闻，那你听一听他们的观点是什么，你可以从中尝试去找出跟我们信仰与现实相关的关系来。但是要注意啊，这里边不是说让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万事通，而是用我们的兴趣当成是一个桥梁去表达对于弟兄的关心。那就像星源自己一样，其实我跟很多弟兄，我们的兴趣点跟话题是不一样的。我可能会喜欢偏文艺一些的，一些电影影视之类的。那可能我熟悉的弟兄大部分都对于电子游戏会更感兴趣。其实这也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的关系。你看我们的主耶稣，就是他可以在井边跟撒玛利亚的人去谈这口井，谈有关于打水方面的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同样可以把它引到生命的改变上来。很多看似平常的话题当中，其实都可能会变成我们生命当中相遇的一个契机。所以没有必要说觉得自己很矫情。希伯来书4:12这样写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那我想呢，我们对于自己内心状态的一种审视，其实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的一个表现。如果你觉得低自尊，那低自尊的本质其实就是把自己的自我价值建立在他人的评价还有外在的表现上。但是圣经跟我们说，我们是神所造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你的价值不在于能不能够融入某一些圈子，而在于你是神所爱的孩子，是基督里新造的人。所以我们也不用担心说，哎，不了解对方的话题会显得格格不入，而是说呢，你可以用心的去听，用心的去了解，或者呢，你不用讲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你只是引导对方去讲出来，比如说后来怎么样啊，怎么回事啊之类的。那我想对方是愿意去分享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的。切记一点，就是不要不懂装懂，那这样反而可能会更出问题。我觉得你可以凭借自己的兴趣去了解一下当地发生的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弟兄们感兴趣的话题都可以。但是如果自己呢内在本身我觉得抗拒这些东西，实在是提不起兴趣，那也没有必要去为难自己。而且如果换一个视角看，你的这种融不进去、与众不同，或者是有着自己独特经历的人，可能在其他弟兄的眼中看并不是异类，而是会显得更加特别。所以我想否弟兄所讲述的这些经历，都是神在雕刻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印记。就好像是一块玉，它要经过打磨才能够更加显出光彩。你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些不断摸索，也是神在塑造你爱人如己的品格的一个课堂。所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也不要因为暂时的挫败或者是暂时的不顺畅就去否定自己。记得常常回到神的面前，向他祷告说，主啊，求你让我先在你的里面找到安全感，再从这份安全感当中去活出爱人的能力。当你不再把融入别人当成是目的，而是把爱人当作使命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焦虑的话题上的隔阂，反而成了去彰显神的爱的机会。今天时间就到这儿了，别忘了本周呢，星源还会跟你去分享基督徒如何应对今天的文化环境。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